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中国大案纪实》，欢迎收听。
这个时候的油麻地打的呀，可谓是如火如荼，大圈帮陷入了两面被夹击的绝境。黄叶官率领三马人马开到了通菜街，为了防止大红门大脚嘴据点，他的这个驰援特意抽出30名马仔，携了武器弹药埋伏在这个老街啊和弥敦道交界的这个旺角地铁站，又令20几个人在这个窝打老道啊交汇的地方伏下，打算呢切断对方的马头尾，九龙城过来的大红门的援军一切布置妥当，这才下令攻击大红门的油麻地的据点。大红门油麻地因为与这个毕济比邻，再加上这个贺方望啊准备呢向这个毕济开战，所以呢早先呢这里已经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双方一交上火，正所谓是半斤八两旗鼓相当，一时难分胜负。大红门在油麻地的这个据点啊是一栋的三层楼高的水泥屋的建筑物，占地宽广，夹在这个山东街和古油街之间，负责这个地方的这个守卫工作的头目呢是大红门的叫做江新民的一个小头目，乃是追随贺方望从小王记过来的，也可以说是老人了，同贺方望啊称得上是生死之交，善于作战，为贺方望立下了汗马功劳。枪声一响，他就知道这是遭到偷袭了，但是呢一点儿都不惊慌，指挥手下凭借着坚固的堂口和熟悉的地形瓦解了大圈帮接连三次的进攻啊。赤壁沙一见几次强攻都没有办法奏效，黄叶官心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再加之啊自己已经做好了对付敌人两处援军的准备，当下呢决定改变战术，指令手下团团围住就可以，以少量子弹诱惑对方还击，欲等大红门弹尽之后再发起攻击。谁知道这个江新民呢那也是一个江湖老油子呀，一眼就把黄叶官的这个阴谋给识穿了，喝令手下少点打枪啊，节约子弹，只需要将敌人拒之于堂外就可以了。两边啊这样的策略一出，一下子原先激烈的场面有些冷清下来了，双方就好像是在玩游戏一样，枪声只是零星的响了起来。黄叶官一看，卧槽，这是遇上行家里手了，心中大骂对方是老狐狸，大圈呢来这里呢干嘛来呀，是夺地盘的。黄叶官自然不甘心这种场面维持下去，眉头一挑，计上心来，暗地里他组织一支敢死队，趁机就向大红门发起了攻击，打算给对方打一个措手不及。大红门呢早就准备了，时刻警惕着外面的动静，大圈帮从攻击一开始啊他们立即察觉，密集的枪弹就将大圈帮封锁在了堂外。这一阵折腾啊，黄叶官非但没有得到半点好处，反而又折损了多名手下，令他心痛不已，拍打着额头啊苦思破敌之计。话说大红门堂内的这个江新民呢那也不好过呀，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来走去， 刚才呢，老大贺方旺的电话已经打过来了，告诉他呢，总堂遭到了一伙来历不明的人围攻，现在呀，急需他派出这个他的堂口去支援。但是呢，如果不来帮助的话，那这个总堂口可就危险了。但是以他几十年的江湖经验，这时候江新民不难推断出，这边攻打自己堂口这批人就是为了牵扯自己的这个手下，所以呢不好办呐。这么一来，看得出来对方这是有这个有计划的围攻啊，意在一举歼灭大红门。这时候就从大角嘴那边隐隐的就可以听到阵阵的枪声传来，跟着就在这个亚街老道还有公主道交界处也有枪声传了过来，这更加确定了江新民的判断呢，这是一场他们有预谋的战斗啊。江新民立刻感觉到现在的局势非同寻常，必须要变被动为主动，尽快消灭这伙敌人，支援总堂，方才使啊大红门不至于完蛋。主意打定，没江新民找来了几名小头目，让他们各自领着一批弟兄从八方往外冲击，突围之后迅速赶往金沙嘴援助总堂，把这个突围的这个计划安排完毕之后，江新民一声令下，顿时喊杀声震天，大红门发起了一场猛烈的反攻。大红门的这一场动作令大圈帮可以说是惊慌失措，乱作一团，不住的往后倒退着。好在黄叶官脑子呀反应非常迅速，知道敌人一定是明白总堂遭到围攻，这是准备放弃这个油麻地的据点前往驰援了。黄叶官喝令手下沉住气，不要让对方突围，以免增加大圈攻打金沙嘴的压力。大红门的这次反击非常的猛烈，东北方向啊只差那么一点就要被他们撕裂了一道口子。幸亏黄叶官闻声飞奔赶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呀又将敌人给逼了回去。这个战术的改变，双方打的是异常激烈，各自呀伤亡惨重。黄叶官在这个圈外呀往来奔跑，指挥一会儿这边，一会儿啊指挥一下这边，好不容易才扳回被动的局面，一身汗水早就已经湿透了衣服。江新民见到急切之间难以突围，为了减少伤亡，被迫呀退回到了堂口，准备伺机突围。黄叶官用衣袖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告诫手下做好准备抗击敌人的第二次反攻。大红门呢已经退入了堂内，地上留下了无数的死尸啊，嫣红的鲜血汇合着往这个地势较低的地方流淌出去，都发出哗哗的声响了。堂内的江新民今天晚上算是遭遇到了生平尽敌呀，他知道强行突围少不得要付出惨价的惨重的代价呀，一个弄不好可能整个据点的兄弟全部都将牺牲了。更加让他忐忑不安的是，电话打到总堂却没有贺方旺的回音，他感觉事情似乎不妙啊。如果总堂已经被敌人攻破，那突围就失去意义了。就在这个时候，外面突然传来激烈的枪声和惊叫声，江新民一听，好，知道这是援军赶到了， 从椅子上砰的一下就蹦起来了，命令手下发起攻击前去接应。事情正如江新民所料，来者正是大红门的援军马头围、九龙城两个分堂同伴，一门心思防着据点突围的大宣帮冷不丁被背后突然杀出的这一彪人马打的是阵脚大乱。料事如神的黄叶宽怎么也没有想到，马头围、九龙城的大红门会在这个紧要关口杀到近前。嘴里边啊，对这个 BG 的大佬，也就是那个大哥吴竹林骂不休，知道里面敌人马上就得杀出来，两边夹击互相接应了，赶紧命令手下准备迎击，自己呢赶紧领了一队兄弟对付从码头围杀过来的大红门。战斗啊一下子就变得严峻了起来，大宣帮处于两面夹攻不利的地步。说起来这事儿怎么回事啊，坏就坏在 BG 的鲁本石，就是那个狗头军师的身上。当初施必杀与吴竹林不是早有约定吗？由 BG 出重兵对付大红门的马头围还有九龙城两个分堂过来的援军。谁知道这个鲁本石啊，为了抢夺大小嘴，只派了十几名老弱病残的手下在这个亚县老道狙击这两股大红门的南下。马头围、九龙城这两个地方在得知总堂的贺方旺总部的求援电话之后，连忙派出了300余人力量，分成4辆大汽车直奔尖沙嘴而来。这几十名 BG 的老弱病残如何能截得住这彪人马呀？一个照面干下来呀，转身就被人打得四处逃散。亏得黄叶官派出20名大圈帮赶到了现场，仗着武器精良，还抵挡了一阵，但是也是寡不敌众啊，对方好几百人呢，败下阵来，只好边打边退，反倒把这股势力引入到了油麻地而来了。两面受攻，大圈帮虽然依旧勇猛的抗击着，黄叶官诚然是头脑灵活，指挥有方，但是这种局面那叫做大势所趋而不知啊。眼看着身边相继倒下的兄弟，黄叶官只感觉万箭穿心呢，知道再缠斗下去那也没什么好结果，寻思着如何撤退了。就在这紧要的危急关头，又一阵枪声豁然响起。这时候在这个堂口外的大红门忽然之间就惊慌大乱，纷纷调转枪口迎战背后杀过来的又一票人马。黄叶官耳朵一听，传来的是熟悉的 AK-47 的枪声，心中料定啊，这是大哥解决了大脚嘴派出援军了，大喜过望啊，指挥手下立刻奋起反击。一时之间可以说是四股人马化作两队厮杀在了一处，枪声响彻云霄，直打得一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大红门虽然是勇猛，但是时间一长也是不敌大圈帮这只如狼似虎的精锐部队啊，也败了下阵来。从码头围、九龙城赶过来的这支援军几乎全部都被歼灭了。援军已亡，这个江新民呢再一次的就龟缩到了这个堂口内，凭借堂口坚固的水泥建筑再一次负隅顽抗。解决掉了对方的援军，黄叶官长出了一口气，这时候他已经知道这座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据点呢，俨如就是一个坚固的碉堡一样易守难攻，决定对敌人 采取另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采取攻心战。他命令手下停止射击。哎，刚才这个激烈场面一下子就变得格外宁静了。这种宁静啊，让人感觉浑身的不舒服，对缩在据点内的江新民至少是这样的。黄爷官这时候用手啊当做这大喇叭，气运丹田，大声就喊到了：大红门的弟兄们，我们是从香港那边过来的大宣帮，你们的援军已经被我们全部歼灭了，尖沙嘴的总堂也被我们攻破了，大角嘴则遭到了 BG 的攻打，深水埗等地方被广东帮给围攻，你们不要再期望会有人能来替你们解围了，顽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蚂蚁尚且贪生，何况你们正值大好的青春年华，这美丽的世界还有多少美好的东西等待着你们享受呢？如果你们愿意投降，我非但保证你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还会让你们加入我们大宣帮，吃香的喝辣的，要啥有啥。哎，别说黄叶官呢，这口才不错。这一阵攻心计呀，传了出去，对方已经有所异动了。这时候，黄叶官身后的一名小头目啊，故意大声说：
老大，他们要是要女人呢，那关大哥岂不是要给他们一一找来呀？
黄叶官一听忍住笑，这都是骗对方的呀。
那当然了，既然以后是自家兄弟，他们的事儿也就是我们的事儿了，岂有不尽心去办的道理呀。
话说这时候四周啊寂静无声，黄叶官这番话那可是中气十足，传得很远。对面分堂这些人呢，听得可以说是一字不漏了。这时候堂口内的江新民这才知道，同自己打了半夜的这支队伍啊，原来是大拳帮啊。对于大拳帮这个江湖老油子，那可是十分清楚的，不觉呀暗自叫苦。他身边的一名心腹就说：
那家伙的话会不会是假的呀？现在怎么办呢？
以江新民几十年的江湖经验，他知道外面这个话纵然有假，也不会假到哪里去。此时大角嘴那边的枪声啊还是隐约的传来，这时候外面又传来黄叶官的声音：
实不瞒你们，我们刚才这些兄弟是从尖沙嘴赶过来的，你们的总堂已经被夷为平地，姓贺的早就死了，你们还在这里当什么炮灰呀？别再磨蹭了，我只给你们15分钟时间考虑，若有诚意把武器丢出来，天亮之后给你们举行入堂仪式。
黄叶官的话一说完，大红门成员的心就都慌了。一名小头目嘟囔着说：
江大哥，贺堂主已死，我们就是坚守这里也于事无益，我看不如。
另一人呢也跟着说：
是啊，弟兄们的生命要紧呐，先投降，以后再想别的办法吧。
哎，这个大红门手下呀可以说是你一言我一语都是决定投降这类的话。江新民这时候知道大势已去了，扫了一眼往日忠心耿耿的手下，长叹一声说：
你们各奔前程去吧。
说完走出众人的包围，进入到了里边的卧房之中。有了江新民的这个话，这些人可以说是喜笑颜开，正要研究决定投降的办法，
突然
里面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声。大伙儿一惊，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个胆大的呀，把那门缝一扒开，往里面一瞧，只见江新民握着手枪倒在血泊之中，他自杀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